每个礼拜，我们的办公室同工都会预备电子版的周报。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同工就彼此提醒，要在报告上面一定要加上礼拜六，就是昨天晚上睡觉以前，时钟要往后拨一个小时，因为已经是11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日光节约时间结束了，已经是11月了，时间过得真快。11月是我们的感恩月，然后我们也感谢办公室的同工，他按照我们月的主题布置了讲台，大家都看到漂亮。过了感恩节，就是圣诞节，就是新年。每年我们都说这是一个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开始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在家里在团契里头，我们数算神的恩典。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感谢神啊，今年我的健康还好，还不错。或者是说我们感谢神啊，我工作还稳定，我公司的表现还不错。为了我们所得的好处，所得的益处，为了我们的心愿成真，我们都会感谢神，都会赞美神。可是如果2020年我过得不怎样，又或者是说我自己，或者是我家里人健康好像不太好，工作不太顺利，那我们会怎样呢？然后刚才穆恩弟兄就已经提过啊，后天啊，今天是星期天，后天礼拜二，全世界的人都会看着我们这里发生的一件大事，那就是总统选举。我实在不知道礼拜二的晚上是不是能够像过去这样子啊，马上就会有结果出来。我不是预言家，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那些民间调查的统计数据是准确的话，过了礼拜二，不管结果是怎么样，美国都会有差不多一半的人感觉到失望。就算是我们自己教会里头也可能是这样子。我在美国生活了超过30年，这一次真的感受得到，大部分的人，大多数的人，包括我们华人，比以前任何一次的大选都要投入，越投入期望就越高，期望越高就有可能失望越大。可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真的要谨记，不错，我们是在地上，我们是地上的公民，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更是天国的公民。既然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就要注意到圣经里头主的话。主怎么说的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有这样子一句话，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主意旨意。可是我们会说开心快乐的时候谢恩容易啊，可是如果不开心，如果不顺意，又怎么能够凡事谢恩呢？然后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需要在圣经里头我们一同思想耶稣的生命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思想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1章的25-30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1章25-30节，请听我读。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除了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造父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再次来到你话语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恳求你，你的灵柔软我们的心，清洁我们的耳朵，清洁我们的心灵，好叫我们真的把自己预备好接受你经上的话语。主，我们愿意把这样子的时间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他说那时，那时到底是什么时候呢？然后当然我们常说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兼顾上下文，然后才能够对他的背景，对他整体的意思有更完整的了解。那所以我们就从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第一节开始。第一节这样子说，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过城去传道教训人。十二个门徒被耶稣差派到过城过乡去传福音。如果我们参考对应的路加福音第十章的时候，我们更可以看到耶稣总共差了七十个人出去。那耶稣呢，他自己也去，他去的是哥拉逊、伯塞大、加百隆这几个地方，都是在加利利湖的北岸。耶稣派出去的福音队，他们的成果是怎么样呢？马太福音其实没有记载，可能我猜啊，这个是我猜，可能马太本身是那个被猜出去的队员之一啊，所以他自己不好意思说。可是如果由路加医生经过考证以后所写路加福音里头就说得很清楚，他说门徒回来的时候都高兴得不得了，他们就向耶稣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鬼服了，人服不服啊？当然是服了。学生那么厉害，门徒那么厉害，那老师呢？老师没有人理。圣经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然后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话打个比方，就有点像我们开了一门福音布道的课，老师在苦口婆心的教，哎，同学啊，你要这样这样子传福音才清楚，你要那样那样子的跟人讲，人家才会听得进去啊。然后出去实习探访，同学所组成的小分队呢，结了一个又一个的福音果子，老师的呢，一个人都不信，一个果子都没有啊。当然我们可以安慰自己说，真的是我们可以这样子对自己说，神有他的时间，反正我已经撒了福音的 种子了啊。可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当然是事实，可是我们的内心会不会总是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呢？在圣经里头我们其实也看到耶稣也是挺失望的，也是很痛心的。所以他说哥拉逊、伯塞大、撒百隆，你们就怎么会那么顽固呢，那么抗拒福音呢？到了审判的时候，推罗、西顿甚至于索多玛这些外邦人的城啊，这些罪恶之城啊， 所受的刑罚比你们还容易呢。那时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是让人失望透顶、最痛心沮丧的时候。好，我们看到耶稣是怎样祷告神呢？其实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已经知道，他感谢，那这个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那其他版本的时候都说他赞美，他感谢，他赞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上面我们主要就从三个方面，从感恩当中认识神，认识自己，也以一个行动来做出回应，这几个方面来思考这段经文。在读刚才我们的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的第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感恩，为什么要赞美父神。那个答案其实很清楚，就在耶稣的祷告里头。他说，父啊，天地的主，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在这里注意到，耶稣并没有为门徒出去传福音大有收获而感谢神，虽然这个我们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耶稣也没有说，父啊，感谢你，太好了，我传福音一个人都不听。如果是这样子说的话，好像有点太矫情了。都不是。他感谢，他赞美，是因为天父将得救的福音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显出来。谁是聪明通达人？在当时来说，就好像是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那些人，他们有丰富的头脑知识，既为有智慧，骄傲自高，他们弃绝了真理，抵挡基督。福音真理对他们来说，就好像藏起来一样。他们既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在今天，其实也有很多，也有不少这样子的人。那谁是婴孩呢？肯承认自己的知识有限、机会有限、能力有限的人，福音在软弱谦卑的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是因为他们有着一颗单纯的信心。圣经的真理，领受了多少就遵从多少。这样的人因为神的拣选而反而有属灵的智慧，像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像婴孩显出来，这是天父的美意。耶稣感恩不是因为他工作顺利不顺利，结果好不好，而是在于能够从侍奉的经历当中认识到、总结出神做事情的原则。我们的神从来都不是乱来的神，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一定的规矩，有一定的原则，他不是随便 乱说朝令夕改的这样子的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耶稣看到了父神在广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头的原则，就为此而感恩。我们其实都听过这个故事啊，牛顿，大家都知道吧？牛顿坐在苹果树下面，苹果掉下来，然后启发了他，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那这个故事到底是真的发生了，还是后来有人就编一些传奇故事，然后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可是我只知道这个故事的重点其实不在于牛顿的头有没有给苹果掉下来的时候砸伤了，也不在于牛顿拿了有没有拿了苹果随便咬一口，重点在于 苹果从高处往下掉，而不会往上飞。这是神创造宇宙的时候所定立的规矩、定律。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认识他的心意，就要了解他做事情的原则。然后我们会问，怎么去了解啊？怎么才能知道啊？坦白说，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途径，只有一样，就是读圣经。因为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灵修读经、参加小组查经、参加主日学课程，其实都很重要。待会我们崇拜结束以后，我们有天真弟兄跟Jackie 传道所带领的希伯来书的研读，然后到星期六晚上6:30，我们知道其实有一个信仰建造的课程。过去十几个礼拜，袁伟长老呢带领我们去查考亚伯拉罕的生平，然后可是这个从上个礼拜暂时告一个段落，暂时休息一下，以后将会继续。从这个礼拜六晚上开始呢，就是一门新的课程，叫做活出信仰，一起来思想，从实践当中来思想，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实践出来，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我们信主的人要认识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同时我们也要认识人，包括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刚才看到耶稣感谢神，耶稣赞美神，因为他认识神的心意。可是不仅这样子，耶稣还认识，还了解他自己。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造父我的，不必争，不必抢。文士、法利赛人、大祭司、撒都该人怎么说都不重要，哥拉逊、伯赛大、撒百隆的人拒绝他也不重要，因为这些都不会改变他是天父儿子的父神把天上地上一切都交付给他的事实。那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过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不顺心、不畅意，不在于我们不认识神，许多时候是在于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常常会从别人的眼光当中来寻找自己的答案，所以我们从小就已经习惯了用外在的东西来衡量，甚至于来标签我们自己。我在哪家名校读书，拿了个什么学位，我在哪家大公司工作，赚到钱职位有多高，房子在哪个学区，等等等等。我请问大家，这些重要不重要？这个不好回答哦。坦白来说，这个其实蛮重要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当中，很重要。可是这些却不是我们的根本，更不是衡量我们人生价值的标准。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能力，甚至我们的生命，源头在哪？耶稣很清楚，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造父我的。我们清楚吗？一切所有的都是神造父我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要依靠主耶稣来管理好这一切。神赐给我们有家庭，所以我们靠着主的爱去敬重、去爱我们的配偶。神赐给我们工作，所以我靠着主去发挥他已经给我的才华跟能力，好好的去完成事情。神赐给我教会，赐给我属灵的家庭，所以我靠着主好好的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一起来敬拜爱我的神。不但这样子，只有天父完全的知道圣子耶稣。这个知道不是我们听过这个人、认识这个人这样子的一个知道。在希伯来文化当中， 知道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思的，在创世纪第四章里头说到亚当跟他的妻子夏娃同房，所原文所用的字就是知道。父亲知道儿子，儿子知道父亲，就是父与子原为一，就是亲密无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耶稣向父神表明出来。人要认识天父，必须从圣子道成肉身的基督的身上去认识，没有人能够绕过去，没有人能够跳过圣子而认识天父。可是人要怎样才能认识这位圣子耶稣基督呢？其实答案很简单，问一问我们自己其实就知道。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不是通过我们的家人，通过我们的朋友，就是通过教会的弟兄姐妹而认识了这一位耶稣基督。圣经约翰一书特别提到了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所以对于那些暂时还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们能够通过怎么样的途径去认识耶稣基督呢？我们身为基督门徒的我们，其实有很独特的地位。我们每个跟从基督的人都好像是一条路，是让世人通往福音大门的路。我们认识这样子的一个自己吗？圣经里头有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人物叫保罗，他跟彼得约翰一样，他跟彼得约翰雅各这样子的人，他们都是基督的使徒。可是他们跟彼得约翰雅各这些人又很不一样，因为他不是渔夫，他不是税吏，也远比他们年轻。他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读书人。如果我们读圣经思想保罗生平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保罗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就是要成为犹太人中的拉比。用今天的工作来做类比的话，那就是大学研究院里头的教授。目标是什么？就是拿诺贝尔奖的。用世人的眼光来看，他聪明热心勤奋，又是名拉比扎马列的学生，这都是他的标签。前途就是他成名成家，有好名声好地位，这样子的一个前途是指日可待的。可是我们注意到，当他在往大马士的路上认识了耶稣，从此他真正的认识了自己，他走上了一条世人不能想象的路。在耶稣的大光当中，他认识了在神里面自己的独特之处，就是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跟计划，要成为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的使徒。拉比可以有很多，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只有一个。他没有按照世人的想法去追求自己的名声地位，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他得到了名声跟地位。神使用了他，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不是在犹太人当中，而是在外邦人当中。保罗在神的眼中是很独特的，独一无二的。也许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不是保罗，我没有像他那样戏剧化的经历。 可是圣经怎么说呢？神的子民在神的眼中如同眼睛的瞳仁。那到底我们有什么独特呢？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旨意跟计划呢？我们必须先肯定，在基督里我们都被受纳为神的儿子。在基督里我们都被受纳为神的儿子，有独特的地位。可是要认识神在自己身上的定制跟计划，就要从认识自己的恩赐开始。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以前，他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他就已经借着环境、社会、文化来准备我们，又给了我们学习跟训练的机会。信主以前，我们把这些叫做才华、叫做能力，可是信主以后，我们把我们的才华、把我们的能力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任凭他按照他的心意来使用，来建造他的教会，这就成了我们的恩赐。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他还更赐给我们额外的恩赐，为的是要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跟计划。有人会说，我没有什么才华，也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恩赐，那是我们还不真正的了解自己。我说的是真正的了解，那是在耶稣基督里头，从神的 角度，从神的视角去看我们。而认识自己的恩赐，可以说是了解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计划都的中的第一步。我必须要说，无关年龄，无关经验，我们每个人神都赐给我们有恩赐，只是我们需要去认识，需要去了解，需要操练出来。华人福音普传会的总主任林安国牧师，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天生我才为主用》。这本书里头呢，其实根据圣经总结出了28种属灵的恩赐。书里头有280题测试的题目，帮助读者认出自己的恩赐。当然280题、一听就吓一跳，好像很多，有点多、可是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有这本书，或者是你需要做这样测试的话，或者你没这本书，你需要做测试的话，也可以联系我，我可以把这些题目给你。所以虽然有点多，如果我们觉得真的差太多了，然后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翻开我们的圣经，认真的阅读，认真的研读起码罗马书12章跟哥林多前书12章。读完这两个12章，我们基本上也可以差不多有一定的了解。我相信如果这样子的话，能够对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的恩赐会有些启发。在恩典当中，我们感谢神，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认识自己，这都很重要。不过我们要再进一步的话，我们其实是在恩典当中要以行动来回应我们的神。当耶稣在祷告当中感谢父神的美意，又在祷告当中申明人必须借着他才认识天父的时候，他并没有停留在哪里。我们看到他马上做出一个呼召，是连续下来的。他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感恩当中，他已经做好了继续工作的准备，他的工作就是配合神的心意，实践父神造福与他的独特的使命。劳苦担重担的人是已经磨平了自己的聪明通达，而成为愿意听从的婴孩。 耶稣愿意他们知道父神，就以自己的柔和谦卑呼召到他的面前来的人去负他的轭，使得他们的担子轻省，得享安息。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读的时候真的是要注意，耶稣并不是说，哎，劳苦担重担的人啊，你来，你负而辛苦，好，我担你的重担，我负你的轭。耶稣没有说他要负我们的轭，他乃是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在这里说的到底什么意思啊？原来在以色列，用来耕种的牛都是一对一对的，而且通常是一头年长的牛去配搭一头比较年轻的。年轻的牛它不懂事，听不懂主人的命令，乱跑乱碰。可是年长的呢，却知道主的心意，轻轻一碰就知道该走，就知道该停，就知道该拐弯。年轻的负着年长的轭，慢慢就学会了。耶稣呼召我们负他的轭，就好比年长的牛带动年轻的牛，要我们从他身上学习实现神的心意。如果我们顺着耶稣的带领往前走，那自然是轻省的。可是如果他已经往前走了，我还在这里不动，我或者是说我硬是要往左拐，或者是硬是要往右拐，那自然是辛苦的。我对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这两节经文，我实在是有非常特殊的感情，因为那是我在三十多年前，时间过得太快了，三十多年以前我蒙恩得救的经文。可是这两句话直到今天仍然在提醒着我，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还是劳苦的呢？我既然跟随了基督，就不再挑世界的重担，就不再负自己的轭。那不是说我不工作了，不努力了，随便，不是，而是不再从人的眼光看自己的成功失败，而是以基督耶稣的眼光，从圣经的角度去看事业，看家庭，看教会的侍奉。大约两三个月以前，我开始在招募长老、执事、同工当中推广。其实讲台上头我也有提过，就是呼召大家一起学习把我们信主的见证或者是生活的见证大概五分钟写下来，讲出来，录下来，存放在教会的电子书库里头，这样子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安排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或者是在福音小组聚会当中放出来。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听到一些信主的或者是生活上头的见证。不过我跟你说反应不太好，到今天就是那么多位，只有十多个同工完成了。那从人的角度来看，你替我想一想，提出了一个建议得不到大家的响应，真的是很失败。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失败却成了我开阔生命的机会，因为有同工建议我说，可能是我说的次数不够多，需要多提醒一下。也有同工告诉我说，已经在做了，可是总是觉得讲得不好，写得不好，所以没有上传。更有同工直话直说，他说你每个礼拜都在写周报文章，写家训，写个见证，一点都不难。可是我拿起笔来，可是我开口说话，就觉得 重得不得了啊。然后我感谢主，也感谢这些同工，因为同工们他们的意见真的是帮助我以同理心去重新认识我亲爱的同工，去了解我们的团队。同工们其实讲的都很有道理的，我没有照顾到不同的人他们的不同的困难，包括时间上头的困难，没有这个习惯的困难，是我考虑的不周到，那需要向同工来道歉的。该怎样去推动主在橄榄山升天以前他的吩咐，靠着圣灵的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基督耶稣的见证，使得我们基督一家每个家人都能够成为基督耶稣的见证人呢？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集思广益，一起来推动。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不管你说我是一般的会众，我不是同工，没有关系。不管你是谁，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都欢迎你用微信 WeChat， 现在还能用。用电邮、用电话来去跟我联系。无论如何，把耶稣基督改变了自己是什么记录下来，让别人知道，仍然是对神恩典回应行动最直接的开始。信主以前我是个怎样的人？信主之后我有了些什么变化？也许过去面对压力的时候暴躁不安，我现在是笑看风云。也许过去是对谁都看不顺眼，专挑人家的毛病，现在我是留心赞美别人的长处，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说出来，写下来，录下来，我们的见证不会一下子就完美，而是在操练当中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能够被主所使用。弟兄姊妹们，11月是我们感恩的季节，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人，我们要感谢神的救赎，感谢神的带领，我们也要感谢人的帮助，我们更要感谢神的恩典。在恩典当中，他呼召我们，也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认识自己，以至于我们能够以行动来去做出回应。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是的，烦恼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那里来，你就叫他们得安息。今天当我们在工作，我们在服侍，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自己在担重担，可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当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当我们倚靠着你的时候，当我们有从你而来属灵的眼光去看你的计划、你的旨意的时候，主，求你赐给我们柔软的心，以及我们能够配合你，我们愿意能够动起来。主啊，求你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里特特地把我们后天的美国选举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意你的公义、你的旨意得以成全。主，我们把美国这块土地，把每一个人都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得我们真的知道，在纷纷扰扰的世界背后，你是在众水之上的王，你掌管着一切，你是我们的依靠， 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岩石。主，因为我们实在知道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求你帮助我们，恩典与我们同在，使得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能够以行动来回应。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